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花巷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
上回讲到，哈利睡着以后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蛇，而且还袭击了威斯莱先生。哈利觉得额头像插了把滚烫的火钳。哈利，哈利！罗恩站在床前，好像吓坏了，床角还有几个人影。他抱紧脑袋，痛得眼前发黑，他滚到床边吐了起来。他真的病了，一个惊恐的声音说，要喊人吗？哈利，哈利！他要告诉罗恩，这至关重要。哈利大口吸着气，从床上撑起身子，命令自己不要呕吐。他痛得视线模糊。你爸爸，他气喘吁吁地说，胸口起伏着，你爸爸出事了。什么？论没听懂。你爸爸他被咬了，很严重，到处都是血。我去叫人，那个惊恐的声音说。哈利听到脚步声跑出了宿舍。哈利，哥们儿，论将信将疑，你只是在做梦。不是，哈利狂暴地说，一定要让洛恩明白，不是梦，不是一般的梦，我在那儿，我看到了，我干的。他听到西姆和迪安在嘀嘀咕咕，但他顾不了这么多了，额头的剧痛稍稍减轻了，但他还在出汗，发高烧一样浑身哆嗦着。他又呕吐起来，洛恩朝后一跳。哈利，你病了，他不安地说。那位去找人了，我没事。哈利呛了一下，用睡衣擦擦嘴巴，控制不住的哆嗦着。我没生病，该担心的是你爸爸。我们要找到他在哪儿，他流血不止。我就是那条大蛇。他想下床，但洛恩把他按了回去。迪安和西姆还在旁边嘀嘀咕咕。过了一分钟还是十分钟，哈利不知道。他只是坐在那儿瑟瑟发抖，感到伤疤的剧痛在缓慢消退。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又听到了纳维的声音。这边，教授。麦格教授穿着格子呢的陈衣匆匆走进宿舍，眼睛歪架在瘦削的鼻梁上。怎么了，波特？哪儿疼？他从没像现在这样高兴见到他。他现在正需要凤凰社的成员，而不是紧张兮兮的给他开些没用的汤药的人。是罗恩的爸爸，他说着又坐了起来。他被蛇咬了，非常严重，我看到的。什么？你看到的？麦克教授的黑眉毛拧了起来。我不知道，我在睡觉，后来就到了那儿。你是说你梦见的？不是，阿里烦躁地说。没人听懂吗？我先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梦，一些傻事，后来这个插了进来，是真的，不是我的幻想。威斯莱先生在地上睡觉，被一条大蛇咬了，好多的血，他倒了下去，必须找到他在哪里。麦克教授透过歪斜的眼镜看着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我没说谎，我也没有疯，哈利喊了起来，跟你说，我亲眼看到的。我相信你，波特。麦克教授干脆地说，穿上你的陈衣，我们去见校长。 他把他的话当真了。哈利大感快慰，他没有迟疑，一下子就从床上蹦起来，套上尘衣，把眼睛推到鼻梁上。威斯莱，你也应该一起来，麦克教授说。他们跟着麦克教授走过茉莉一旁的纳维、迪安和西莫，出了宿舍，从螺旋形楼梯下到公共休息室，钻出肖像洞口，沿着胖夫人那道洒满夜光的走廊而行。哈利觉得他内心的恐惧随时都可能决堤，他想跑，想大声叫邓布利多。他们这样慢腾腾地走着，而威斯莱先生正在流血。要是那些尖牙，哈利努力不去想我的尖牙，要是那些尖牙有毒呢？路上遇到罗丽斯夫人，他把灯泡般的眼睛转向他们，发出微弱的嘶嘶声。麦克教授说了一声嘘，罗丽斯夫人溜进了阴影中。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了邓布利多办公室入口处的石兽跟前。滋滋蜜蜂糖，麦克教授说。石兽活过来，跳到一边，后面的墙壁裂成两半，露出一段不断上升的石楼梯，好像一架螺旋形的自动扶梯。三人踏上楼梯，墙壁在他们身后咔嚓合拢，他们转着小圈上升，来到那一扇闪闪发亮的立木门前，门上有狮身鹰首兽形状的铜门环。虽然早已过了午夜，屋里却传出说话声，乱哄哄的，好像邓布利多在招待至少一达人。麦克教授把兽形门环扣了三下，说话声突然停止，好像被关掉了似的，门自动打开了。麦克教授领着哈利和洛恩走进去。屋里半明半暗，桌上那些古怪的银质仪器静静地呆着，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嗡嗡转动，吐出阵阵烟雾。墙上历届校长的肖像都在镜框里酣睡。门后面，一个头像天鹅、羽毛金红相间、美丽非凡的大鸟在漆木上打瞌睡，头藏在翅膀下面。哦，是你，麦克教授。哎呦，啊！邓布利多坐在他书桌后的高背椅上，坐在蜡烛光前看文件。他穿着雪白的睡衣，外罩一件紫底镶金的便袍，但看上去精神抖擞，锐利的蓝眼睛紧盯着麦克教授。邓布利多教授，波特刚才做了一个噩梦，麦克教授说。他说不是噩梦，哈利马上说。麦克教授回头看看哈利，微微皱起眉头。好吧，波特，你自己跟校长说吧。我是在睡觉，哈利说。虽然在恐怖和急切中，他还是有点气恼校长没有看他，而是望着自己交叉的食指。这可不是一般的梦，它是真的，我看到它发生了。他深深吸了口气。洛恩的爸爸威斯莱先生被一条大蛇咬了。他说完后，这些话似乎在空气中回响着，有点荒唐甚至可笑。邓布利多向后一靠，凝视着天花板。洛恩望望哈利，又望望邓布利多，面色苍白而震惊。你怎么看到的？邓布利多轻声问，依然没有看哈利。
我不知道，哈利有点恼火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在我脑子里吧。
你误会了，邓布利多依然是平静的语气。我是说，你记不记得看到袭击时你在什么位置？你是站在受害者旁边，还是从上面俯瞰这一幕？
这个问题很怪。哈利呆呆地望着邓布利多，他好像都知道似的。
我就是那条蛇，我都是从蛇的角度看到的。
一时没人吭声，然后邓布利多看着脸色仍然煞白的洛恩，换了一种比较强烈的语气说：
亚瑟伤得严重吗？
很严重，哈利强调说。他们为什么领会的这么慢？
难道不知道一个人被那么长的尖牙刺穿之后会流多少血吗？邓布利多为什么不能看他一眼？当邓布利多猛地站起来，把哈利吓了一跳。他对离天花板很近的一幅旧画像厉声说道：“
埃弗拉，还有你，戴丽斯。”
一个短黑刘海的黄脸男巫和旁边画框中一个垂着长长银发卷的老女巫立刻睁开了眼睛。两人刚才都好像睡得正酣。
你们听见了吗？
邓布利多问。男巫点点头，女巫说：“当然。”
那男子红头发，戴眼镜。埃弗拉，你需要发警报，确保他被自己人发现。
两位巫师点点头，从侧面出了画框，但没有出现在旁边的画框里，像在火格沃茨经常发生的那样，而是消失不见了。一个画框里只剩下了深色的帘子，另一个剩下了一张漂亮的皮椅。哈利注意到，墙上其他许多老校长虽然逼真的打着呼噜，流着口水，却从眼皮底下偷偷的看他。他突然明白了，刚才敲门时是谁在说话。
埃弗拉和戴丽斯是霍格沃茨鼎鼎有名的两位校长。
邓布利多快步从哈利、罗恩和麦克教授身旁走到门边睡觉的美丽大鸟跟前。
其他重要的巫师机构也挂有他们的肖像，他们能在自己的肖像之间随意来去，所以能告诉我们别处发生的事情。
但威斯莱先生可能在任何地方，哈利说。
三位请坐一会儿，
邓布利多说，好像哈利没说话一样。
埃弗拉和戴丽斯要几分钟后才回来。麦克教授，你能不能再拉两把椅子？
麦克教授从兜里抽出魔杖，挥了一下，变出三把椅子，是直背的木椅，与哈利受审时邓布利多变出的软椅不同。哈利坐下来，回头看着邓布利多，他用一根手指抚摸着福克斯头上的金色羽毛。凤凰立刻醒了过来，扬起美丽的头颈，用明亮的黑眼睛望着他。
我们需要一点警报，邓布利多轻轻对他说。一道火光，凤凰不见了。
邓布利多现在快步走到一台精巧的银质仪器前。哈利一直不知道这些银仪器的用途。邓布利多把那台仪器搬到书桌上，重新面对他们坐下，用魔杖尖轻轻敲打着它。仪器立刻运转起来，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顶部的小银管喷出一缕缕淡绿色的青烟，在空气中汇聚缭绕。邓布利多专注地望着青烟，眉头紧锁。几秒钟后，几缕青烟变成一股稳定的烟雾，越来越浓，在空气中盘旋，顶端化成了一个蛇头，蛇嘴大张着。哈利想知道仪器是否在证实他的描述，他热切地看着邓布利多，想得到肯定的表示，但校长没有抬头。
自然，自然，
他自言自语地说，依然注视着烟气，一点儿也没有惊讶。
但实质上是分开的吧？
哈利完全摸不着头脑，但烟蛇马上分成了两条，在昏暗的空气中盘旋扭动。邓布利多带着严峻而满意的神情，又用魔杖轻轻敲了敲仪器，叮当声渐慢停止了，烟蛇渐渐淡去，化成无形的烟雾消失了。邓布利多把仪器放回细长的小桌上，哈利看到画像中许多老校长在窥视，他们发现哈利在看着他们，赶忙又假装睡着了。哈利正想问那些奇怪的银仪器是干什么的，右边墙上一声喊叫，那个叫埃弗拉的男巫已经回到画框中，有点气喘吁吁。
邓布利多，
什么消息？
邓布利多马上问。
我一直喊到有人跑来。
男巫用帘子擦着额头说，
说我听到楼下有东西在动，他们半信半疑，但还是下去看了。你知道下面没有画像可以瞭望。总之几分钟后他们把他抬了上来，他看上去不妙，浑身是血。我跑到艾弗利达·克拉克的画像中去好好看了一眼。很好，
邓布利多说，论抽搐了一下。我想戴丽斯会看到他进去，然后过了一会儿，拖着银发卷的女巫也回到了画框中。她咳嗽着坐进屁说：“对，他们把他送进了省芒格，邓布利多。他们从我的画像下面走过，他看上去很不好。”谢谢你，邓布利多说。他转身望着麦克教授：“米雷瓦，我需要你去叫醒威斯莱家其他的孩子。”
当然，
麦克教授站起来，快步走向门口。哈利撇了撇路恩，他现在看上去很害怕。邓布利多，还有莫莉呢？麦克教授在门口说：“
让福克斯放完哨后去吧，但他可能已经知道了他那奇妙的挂钟。”
邓布利多说。哈利知道邓布利多指的是那个不显示时间，只显示威斯莱家个人下落和情况的挂钟。他揪心地想到威斯莱先生的指针此刻一定还指着生命危险，但天太晚了，威斯莱夫人也许在睡觉没有看钟。他心里发寒，想起威斯莱夫人的波格德变成她丈夫的尸体，眼睛歪斜，脸上流着血，但威斯莱先生不会死，他不能死。邓布利多在哈利和洛恩身后的一个柜子里摸索着，找出了一个熏黑的旧茶壶，小心地放到桌上。他举起了魔杖，念了声门托斯，茶壶颤动了一会儿，发出奇异的蓝光，然后渐渐静止，又变得乌黑。邓布利多走到另一幅画像前，这是一个留着山羊胡、长着一副聪明相的男巫，他身着银绿相间的斯莱特林服装，似乎睡得很香，都没有听见邓布利多在叫他。
菲尼奥斯，菲尼奥斯！
现在墙上的画中人都不再装睡了，他们在画框中走来走去，好像看得更清楚些。聪明相的男巫继续装睡时，他们有些人也开始叫他
菲尼亚斯，菲尼亚斯，菲尼亚斯。
他装不下去了，夸张的动了一下，睁大眼睛。
哦，有人叫我吗？
我需要你再到你的另外一幅画像中跑一趟，菲尼亚斯。我又得到了一个消息。
到我的那幅画像中跑一趟，
菲尼亚斯尖声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的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落到哈利身上。
不行，邓布利多，我今晚太累了。
哈利觉得菲尼亚斯的声音有点耳熟，他在哪儿听到过呢？没等他细想，周围的画像爆发出一片抗议。
不服从，先生！
一个红鼻子的大胖男巫挥着拳头吼道：“
不守职责！”
我们有义务为现任的霍格沃茨校长效力，
一个看上去体质虚弱的老男巫喊道。哈利认出是邓布利多的前任阿芒多·迪佩特。
不害臊，菲尼亚斯。
要我来说服他吗，邓布利多？
一个目光精明的女巫举起一根极粗的魔杖，好似画竖条。
好吧，好吧。
菲尼亚斯有点害怕的瞟着这根魔杖说，
虽然他这会儿可能早把我的画像毁了，他已经毁了家里大部分。
小天狼星不会打坏你的画像，邓布利多说。哈利一下子想起他在哪儿听到过菲尼亚斯的声音了。哦，原来是从格里莫广场12号卧室那看似空空的画框里传出的。你要告诉他亚索威斯莱受了重伤，其夫人、儿女和哈利波特很快会去他家，明白吗？
明白，明白，我全明白。亚瑟·威斯莱受伤，老婆孩子和哈利波特要来。
贝尼亚斯懒洋洋地说，
行，好吧。
他从画框中溜了出去。这时书房的门又开了，布雷德·乔治和金妮由麦克教授领了进来，三人都还穿着睡衣，头发凌乱，神色惊恐。
哈利，怎么回事？
金妮害怕地问。
麦克教授说，你看到我爸爸受伤了。
你父亲在为凤凰社工作时受了伤。
邓布利多不等哈利开口就说，他已经被送往圣芒格魔法伤病医院，我们要把你们送回小天狼星的住处，那里比陋居更方便去医院，在那里你们会见到你们的母亲。
我们怎么去？弗雷德忧心忡忡地问。用飞鹿粉吗？
不，飞鹿粉此刻不安全，网络被监视了，你们要用门钥匙。他指了指桌上那把看上去很无辜的旧茶壶。
我们现在只等菲尼亚斯·纳杰莱斯回来，我想确保没有危险再把你们送去。
屋子中央火光一现，留下一根金羽毛轻盈地飘向地面。
是福克斯的警报。
邓布利多接住羽毛说，
我们利奇教授一定知道你们都不在床上。米雷瓦，去把它支开，不管用什么借口。
鸽子泥的沙沙中，麦克教授走了。
他说欢迎。
邓布利多身后一个懒洋洋的声音说，那个叫菲尼亚斯的男巫重新出现在斯莱特林的旗帜前。
我的玄孙有留人住宿的怪癖。
来吧，邓布利多对哈利和威斯莱他们说，快，在有人来之前。哈利等人围到邓布利多桌前。
你们都用过门钥匙吧？
邓布利多问。大家点点头，每人都把手放到黑茶壶上。
好，我数到三，一，二。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在邓布利多数到三之前那短暂的停顿中，哈利抬头看了一眼，他们离得很近。邓布利多清澈的目光从门钥匙移到哈利的脸上，顿时哈利的伤疤火烧火燎的痛起来，像伤口重新裂开了一样。哈利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憎恨，毫无来由，但强烈的可怕。他那一刻只想袭击，想咬，想把他的尖牙插进面前这个人的身体。三，哈利感到肚脐眼后猛地一扯，地面从他脚下消失了。他的手粘在茶壶上，跟其他人碰撞着，在旋转的色彩和呼呼的风声中飞速前进。茶壶一直牵引着他们，然后他的脚突然撞到地面，震得他膝盖一弯，茶壶哗啦落地。近旁一个声音说，
又回来了，这些败类渣子，他们的爸爸是要死了吗？
出去！
另一个声音咆哮道。哈利爬起来环顾四周，他们来到了格里莫广场12号阴暗的地下厨房里，唯一的光源是炉火和一根摇曳的蜡烛，照出残留的冷清的晚饭。洛恩的妈妈在哪儿呢？下回再讲。
听众朋友，欢迎您参与每周的哈利波特时间节目有奖收听活动。如果您答对本节目每周提出的问题，并写信告诉我们，我们将定期抽出幸运听众，奉送精美的奖品。来信请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第六频道文艺部收，邮编250062。
上期问题答案是，这一学期由格拉普兰教授暂时担任他们的保护神奇生物课老师，他教给大家的神奇生物的名字是护树罗锅。现在公布上周获奖听众，他们是济南听众周冰、王栋、尹小佳、赵阳、孔宪平，章丘听众李玉忠。以上听众近期会收到我们山东广播第六频道奉送的精美奖品。本期问题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最近被留用查看的老师是谁？他教什么课？来信答题，别忘了把联系电话留给我们。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 总监制张新刚、杨昭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6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